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继续研习加拉太书，希望你还记得我已经分别跟你讲论过加拉太书它的写作的背景、它的特色，还有这卷书对教会的重要性了。接着下来我会继续讲解的就是加拉太书它的主题、它的大纲。那么讲完这些内容之后呢，加拉太书一个概论式的研读或者案卷研读的这些步骤呢，就会告一段落。然后我们就会一段经文一段经文按段来查考加拉太书的内容。好，回到我们今天要完成的这一部分的学习，让我们先来谈谈加拉太书它的主题吧。究竟主题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呢，弟兄姊妹都会明白哈，主题也就等如呢中心思想。通常一封信、一篇文章或者是一本书都会有他自己一定的主题的，就是呢作者主要想表达出来的论点，或者他主要想表达的思想。有些书卷呢就比较复杂，主题呢也会出现好几个的，但是有些书卷就好像加拉太书是比较集中的，从头到尾呢只有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呢？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呢，我也稍微的提示过了，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四个字：因信称义。对了，这四个字代表了基督教信仰最基本、最重要的关乎得救的真理，这是每个信徒都必须了解的。有些信徒不明白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所以呢虽然清楚得救了，却仍然呢惶恐终日，怕自己呢哎呀一旦做错了什么事或者犯了什么罪，就会呢被打入地狱，永远的沉沦。结果啊，这些人虽然成为了基督徒，却享受不到基督徒的平安喜乐，也体会不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另外又有一些信徒，他们自以为呢很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以为啊我已经信了主了，就平安大吉，会呢直上天堂。于是自从信主之后，就毫无顾忌地去生活，任意妄为，完全没有基督徒应有的见证，让未信主的人看见他们呢都会对基督教敬而远之，也不希望、根本不想跟这些所谓基督徒呢接触的。当然呢，以上所提出来的两种的态度呢都是比较极端的两个例子。我知道呢弟兄姊妹呢不一定是属于这两类人其中的一种，不过呢或多或少有时候呢我们会出现过类似的某一个倾向的偏差。但无论如何，身为基督徒的你和我呢，我们必须彻底的知道什么是因信称义，也要将这样重要的一个真理呢教导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信徒。所以以下我会先用一些时间呢来跟你思想一下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稍后日后当我们呢按经文段落来查考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就会对这个真理呢再做进一步的探讨。好，到底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信很明显的是指到相信耶稣基督的这种信心信仰而说的。那你要留意，这个信呢不只是头脑的认识，客观的去接纳耶稣基督存在的这个事实，当中也包括了感情的投入 意志的认同。有时候嘛，我们也会听过一些未信主的朋友说，哎，做基督徒很容易嘛，只要我说我信，哼，那就可以上天堂了。所以啊，现在我不如就吃喝玩乐，在我临死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再说一句我信耶稣，嘿，那不就可以上天堂了吗？又何必这样早就信耶稣，以致呢，哎呀，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自讨苦吃呢？好了，说这种话的人，他们对信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根本就毫不了解。他们以为啊，口里轻轻松松的承认一句我信耶稣，哎，这样就可以得救。可是我们要知道，圣经里头所说的信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圣经里所说的信呢，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呢，乃是从神而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所得来的，也不是我说有就有。在信主之前，我们可能会听过不少关于耶稣基督他的受死、他复活的这些事。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以为呢，哎，这些不过是神话，滑稽的、虚构的、不可置信的。不过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发觉自己的心态真的有了180度的改变。死人复活、童女怀孕、生子等等这些神迹奇事，我们竟然可以毫无疑问地给予接受，我们也完全地相信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想清楚一点，当我们这样去想想信主之前之后自己的分别的时候，哇，连自己都会感觉到真的不可思议。而且我们不但接受了耶稣的死作为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还更进一步的承认到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而死啊！我们清楚的、强烈的、主观的感受得到，耶稣基督是为我，是为我的罪而死。为此，我们会感觉到内疚，感到惭愧，更加感受到主的恩典恩重如山，以致从我们主观的接受耶稣是为我而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愿意将自己，包括了我们自己的理智、感情、意志，完全奉献给耶稣基督。我们也晓得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他以外也没有真理。我们的一生就会在这样的信仰之下去活，以致即使要为这个信仰付上代价呢，我也会在所不惜。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因信称义的那种信，这是毫不简单的信，是带来改变也带来委身的信，不是呢只挂在口头的一句漫不经意的话。如果有人说他信耶稣，却没有刚才以上提到的客观的认识，还有主观的投入、主观的感受、认同的话，那么他所谓的对神的信仰呢，就真的值得怀疑。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12。
刚才我们已经分享过因信称义的信，它的定义、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那么因信称义里头的称义这一部分指的又是什么呢？那根据圣经的教训，称义呢是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的。一方面是说罪得赦免， 第二方面就是成为神的儿女，领受圣灵，享受永生。一个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罪已经因着耶稣代死的缘故得到了神的赦免。本来有罪的人，因着基督的缘故，被神呢算为是义人了。这就是称义的其中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一个已经被称为义的人，他们享有了其他未信主的人所没有的福分福气，就是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嗣，承受救恩所带来的一切福气。这些福气到底包括了什么呢？那当中包括了今生和来世的福分。在今生，信徒领受了圣灵，一生有圣灵的指引和帮助，得着圣灵的力量提醒。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呢是跟随自己的意思而行的，常常呢浪费了不少的时间生命，到头来呢也不晓得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同了，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常常的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又赐给我们克服罪恶的能力。只要我们顺服圣灵而行，我们就会觉得活着是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有方向的，有目标的。这就是信徒在今生所享有的福分。那么说到来世的福分又是什么呢？就是承受永恒的生命了。在信主之前，我们纵然晓得生命短暂，但也是无可奈何的啊，更多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尽情的去享受这有限的人生。而等到死亡来到了，我们就会绝望的下到阴间去了。可是啊，信主之后，我们成为了神的后嗣，不单领受圣灵，更是承受了永恒不朽的生命。在信徒被神称为义的时候开始呢，神也同时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因此信主的人都不害怕这个死亡，因为我们晓得死亡根本就不是生命的终结，却是生命的一个改变，生命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死后我们就要与主永远的同在，这是好得无比呀。一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个一无所惧的人，因为在今生来说，我们的罪已经得着赦免，而且呢又有圣灵常常的帮助指引。说到来生呢，又有永恒的盼望，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我们都是真正得着释放、真正自由的一个人呢。让我们都不再疑惑，不再小信，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度过余下的日子。不过呢，听到这，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忧虑，哎，过分强调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会不会纵容了一些信徒，他们以为救恩在望，就任意妄为，过着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呢？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被称为义的人呢，是有圣灵在他的心里啊，他们对罪呢其实是会特别敏感的，所以呢不会刻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罪，即使一旦陷入罪中呢，也会有回转悔改的一天。相反的，如果有一个人自己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这个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犯罪，他一直过着放纵的生活，完全没有基督的样式，从来没有悔改的表现，那这就很难叫人相信他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对于加拉太书单一主题因信称义，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不了解，或者在这个应用生活方面碰上了一些的疑问、困难的话呢？欢迎你来信跟我继续的去讨论、去了解、去落实这一个信仰福音的啊重要的信息。现在我们继续要讲解的就是加拉太书这卷书信的大纲。那所谓大纲呢，就是一个大概的纲要，让人一看这个纲领呢，就会知道哦，这一书卷的内容到底想讲的重点是什么。所以呢，在我们按段分段的去深入查考加拉太书之前呢，我们就得呢先来认识一下加拉太书的大纲。如果可能的话呢，把大纲呢背诵下来，藏在心里，反复思想，那么对日后掌握书卷的信息内容呢，肯定呢是大有帮助的。好了，加拉太书的大纲呢，我想把它分成为五大部分。那请你留意这五部分呢，首先是引言，然后是历史性的探讨，第三部分是教义性的研究，第四生活上的教训，第五就是结语。引言、历史性的探讨、教义性的研究、生活上的教训，还有结语。以下呢，我就会将有关的章节也给分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手上有纸有笔的话呢，请你把这个大纲呢抄下来，日后呢作为参考。因为以后呢，我就是按段来查考加拉太书呢，基本上是跟着这个大纲去进行分段然后查考的。好了，请你记住以下经文的大纲。加拉太书一章一到十节，这是引言。一章一到十节是引言。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到二章二十一节是历史性的探讨。一章十一节到二章二十一节是历史性的探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到五章一节是教义性的研究。三章一节到五章一节，教义性的研究。加拉太书五章二节到六章十节是生活上的教训。五章二节到六章十节，生活上的教训。加拉太书六章十一到十八节是结语。六章十一到十八节是结语。从刚才所分享的这个大纲里呢，弟兄姊妹可以看得出来，加拉太书的内容其实主要是大纲，这个大纲中间的三个大部分，重点就在于历史性的探讨、教义性的研究，还有生活上的教训。至于其他的两部分呢，就是开场白和结束语。首先呢，我会跟你简单的思想一下加拉太书的引言和结语。谈过引言结语呢，然后才集中去分析书卷主要的内容的大纲的那三个部分。刚才已经说过，加拉太书的引言呢是一章一到十节，这十节经文所记载的就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一段问安语，还有呢说明他写作的原因。如果没有了这十节经文呢，我们对加拉太书的背景呢就不会这样的清楚了。好，讲过引言呢，我们先跳到最后哈，结语的这部分。这部分记载了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一到十八节。这段结语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整段话都是使徒保罗亲笔所写下来的。我们晓得保罗写书卷不同的书卷的时候呢，可能因为他的眼睛有些问题，有一些毛病，所以通常呢是他用口讲口述，就别人呢替他用笔呢写下记下的。可是加拉太书的结语这一部分呢，保罗却是要亲手写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到底这一段结语有什么重要性，以致保罗要亲手写下来呢？另外，这一段结语的内容跟加拉太书主要的内容有没有什么连贯性呢？ 那这些都是我们以后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会去加以解答的一些问题。好了，稍稍谈过了加拉太书的引言和结语之后，我就要带领大家来看一看书信里头最主要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加拉太书中间的那三大段的经文。好了，我问你，加拉太书的主题是什么？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可是保罗想加拉太的教会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呢，他总不能平铺直叙的说说十句八句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就想可以帮助被迷惑的加拉太教会呢，他们回转，他们信服。保罗知道这不是这样简单的，要使信徒彻底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保罗呢得想尽办法。从加拉太书主要的内容当中，我们实在也看到了保罗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务求呢透过这样的安排帮助信徒能够明白也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信仰福音的真理。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保罗是怎样的去表达因信称义的真理呢？首先，他从历史的角度去证明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真理。这一部分的经文的记载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二章二十一节，一章十一节到二章二十一节，我们把这一段落的经文就称为一个历史性的探讨。我们知道信徒呢是因信称义的，那这个真理无论是对保罗或者是对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来说都不是陌生的。保罗还有加拉太的信徒呢，他们都曾经亲身经验过因信称义的实在，也有过因信称义的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是主观的，是经验的，也是别人呢无法否定的，也是每个加拉太的信徒都可以为此而做见证的。因此在加拉太书里面呢，当保罗要讲明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跟信徒重温一下自己个人得救还有蒙召的经过，以致到他得救之后生命的改变，还有呢对教会的影响等等。从前呢，保罗是逼迫教会的，可是因着信，他变成了一个勇敢的为真理辩护，甚至呢肯为真理而死的人，这是多大的一个转变呢？与此同时，保罗也提醒加拉太的信徒，他们信主之后曾经有过的那种丰富的属灵经历，与他们现在偏离真理的这种可怜情况去相比，真的是相差太远了。保罗用了自己个人和加拉太信徒过去的历史和经验来证明因信称义的真理，这实在是很有智慧的，也是神启示他讲出合宜的话来。在信徒的一生当中会有犯罪的时候，有些信徒甚至软弱到否认主的这个地步。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信徒，你会怎样对待他呢？一味的去责备他可能于事无补，反而使他更加的反叛，更加的离开，不想回到神的身边。要是你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那样提醒这个信徒他过去得救的经历，他曾经蒙受过的神的恩典，说不定呢他会因此得到提醒，也有一个反省的机会，回过头来。从历史性的探讨去证明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是加拉太书的第一个主要的论点。第二个主要的论点呢，就是教义性的研究了。经文是三章一节到五章一节。 那个人的经历呢，很有说服力，但是单凭个人的体会很容易陷入主观的错误里面，因此个人的经历必须有圣经的支持的。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到五章一节，我们就看到作者从圣经的角度去证明因信称义的真理。保罗引用了不少旧约的经文还有圣经人物，指出因信称义实在是神在旧约就启示出来的真理和原则。这个真理从选民之父亚伯拉罕开始一直没有改变。在神永恒的计划里，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与亚伯拉罕相信同一位神的这些人也一样是因信称义，这是旧约圣经一直以来的一个应许，没有人可以废掉。至于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跟旧约的律法有些什么关系呢？这些信主的人还要不要遵守律法呢？那保罗呢，在这一个段落教义性的探讨里头呢，也有这个有关的说明啊。日后呢，我们看这个段落就会更详细的去研读了。最后论到加拉太书的第三个主要论点呢，是关乎信徒生活的教训。经文呢是记载在加拉太书五章二节到六章十节的这个段落。在这两章的经文里，保罗要指出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呢，不是抽象的，乃是又具体又实际的。这个真理是信徒生活的基础。因信而称义的人呢，是有能力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去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的。这是守律法或者是那些做善事的人没有办法做得来的事情。如果信徒能够顺从圣灵，活出得救的生命来，那么众人呢就会认出因信称义实在是一个带有能力也带有权柄的真理，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呢，保罗就在他的第三个论点当中呢，声明了因信称义的人所应该具备的那种生活的模样，并且要求呢信徒呢去学习去效法。当保罗讲完了生活上的教训这一部分，说明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真理怎样的落实在生活当中之后呢，也就结束了保罗为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所进行的三方面的辩护，分别是历史性的探讨、教义性的研究，还有生活上应用的教训等等。保罗的这个的辩护呢，也让我们看到啊，我们也要学习用诸般的智慧、各种的方式呢，来传讲福音，来帮助信徒信仰上解清楚一些的问题，以致可以健康的成长起来。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主耶稣走过的时